纯粹随缘。就但是我有一个，我从2016年开始，我就是开始讲经，我讲了很多，讲了小品般若，讲了法华经，讲这个诸法无相经、文殊般若经、那伽般若经，就是大般若经后面的六会和善现般若、文殊般若、那伽般若都讲过。第一部应该是小品般若吧。然后呢，最近在讲普贤行愿品，然后呢，反正一直在讲，几乎没有停过，几乎有空就是每个礼拜天有2个小时在讲。也记得了好多资料，所以可能有的人，我们在座的朋友也在听过以前讲的一些内容。这1-2年的话，可能稍微多一点。以前很早，有的时候就是2-3个人到家里来讲讲。然后呢，有一次一个朋友他说：“哎，你这录下来吧，或许有用。就是一点点就形成了一种因缘吧。”那首先呢，我觉得。然后这次来啊，这就是我，因为我一直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一个学习，还是一个本佛宗经嘛，就太虚大师讲中国佛教的这个传统嘛，大乘佛教的传统就是本佛宗经，博乐众心，对吧？那我觉得还是以佛教圣言量为标准嘛，就是说四一四不一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我本人来说的话，多年也是受益于经典，就是《法华经》啊。《华严经》啊，《小品般若经》啊，还有《宗敬录》啊，还有憨山大师注解的这些《楞伽经》啊，这些，就这些大乘佛教一些最著名、最基本的经典呢，对我的这个作用非常大。所以说，有的是会非常上瘾啊，也很享受，也享受。当然，自己的肯定也有很多改变，你个人的这个。性格啊，还有你周围的因缘啊，有很多，确实有很多方面，很多改变，可能一开始不清楚，但是你慢慢过了一段时间，过了1年半载，你再回过头来看，好多事情就无形中觉得就说转变了，很吉祥吧，对吧？就是特别是关于自己，我觉得因为学佛人，我们不要去一开始追求开悟，追求什么一心不乱啊。那我觉得还挺难的，有一个过程吧，一个广学博文，然后呢政见熏习，然后呢一个体察自己的日常的这个心的这个烦恼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所以呢，正是基于这一点呢，我一般像前面几次我们也是上次我们讲，在长沙时就是讲这个普门品、阿弥陀经、耳根圆通法门。然后呢，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这个也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经典的这个篇章啊，其实是应该说非常好的精华。那我觉得这些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去体会、读诵，然后把它内化成我们自己的一种见地，然后在心里变成一种行持的一种力量。那自然的话，如果你这东西如果相应的话，那可能戒定慧啊，都在其中啊。那所以一般我还是依于经教，依于经论。所以这次呢，我开始我想要不要讲《弥陀经要解》，净土十要里边，比如净土圣无生论啊，或者《阿弥陀经要解》啊，或者就我本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书抄。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书抄，但是都很长。后来刘姐说：“你还是讲经吧。”她说你讲经的话，可能更准确吧。因为论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比如说你讲《阿弥陀经》书抄的事，可能就会涉及到天台宗的很多名相，天台宗这个非常非常多。那倒是可能会。什么四喜坛啊，对吧？58卷，这些东西可能一下子又会延伸了很多，就是要从很基础的地方，但是讲不清楚，可能在短期内很难讲清。那我们就所以后来就想了想，还是讲经。讲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是最权威，对吧？公认的。但是呢，很可惜，很多人想对这个经也没有读过，甚至好多念佛。 所以呢，我们呢还是从经来学。那我觉得《无量寿经》呢非常非常好。首先呢，我想在这以前呢，我先讲一些关于净土的这个净土的这个基本的经典，就是净土有三经、四经、五经。最早的时候是把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把这三个呢列为净土三经，在宋代的时候。那么后来落到这个清代的这个慧远居士呢，他又加了一个普贤行愿品，然后它是净土四经。后来到印光大师又把它又加了一个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样就形成这个流行的净土五经。这个就从比较著名的这个经典的，这都是非常权威的这个经典的出处，那这样就净土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系列。但是呢，净土经如果从你要再把它分，如果把净土经把和它的教理啊，这种整个来完全的再扩展开来的话，那可以说整个佛教就是净土。那就是说，整个佛教，因为佛的你学佛就是为了转染成净嘛，对吧？就是由慧头到这个到净土了，然后心也是由这个我们的身心啊，由这个凡夫转成这个佛菩萨。那所以说呢，整个也可以从如果把它推而广之的话，还可以说整个华严经的最终呢是普贤行愿品，但普贤行愿品导归极乐世界，是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净土它实际上是广大无边。所以说古人讲净土无宗，有天台宗，有禅宗啊，有这些，但是呢说净土无宗，因为净土你去看净土十要里边的东西，每个宗都可以用它来解释净土，净土也可以来解释它，所以净土它自己它没有单独的一个宗，这是一种传统的一种说法。因为每一个宗最终都可以通达于净土，那么净土呢也可以用来解释，来可以说净土也可以是所有宗的这样宗派这个形式都可以和净土关联起来，要净土观起来。那么但是净土当然内部也有啊，内部你像日本人的那个什么，那也有他的一些净土正宗本愿法门，那些他也发展的，但日本人的那个比较偏，就跟中国的终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思想，或者整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就是他是中国人比较圆融中正，所以他是把所有的东西呢尽量的都合在一起，然后融会贯通。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本国宗经啊，实际上就从个人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觉得本佛宗经呢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学习方法。这个也是我们汉传佛教和其他地区的佛教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的是本论，有的是宗一个菩萨造的论，或者形成一个宗派，然后它是依据一个师父。那么中国人呢，我觉得四依四不依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传统。其实祖师大德大多都是来自于经教的加持，比如说像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是在诵法华经的时候他得到了三昧，然后呢他得到了信心，然后他整个把佛法贯通起来去讲。包括一些中国历史上那些翻译经典的一些大师，有的人他汉语不好，他就是求菩萨佛菩萨来给他加持，后来他梦中就换了头，然后呢他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表达的这个提高了很多。所以说在大乘佛教中，我觉得自他不二的这样，从原理来讲是自他不二，对吧？从终极来讲是自理的，就是你的自心。但是呢从我们因地来讲，我们肯定自他不二，就是我们这个果地的这样一种加持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加持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处处都有，学大乘佛教的人就是一定要懂得或者信解一个加持的一个道理。我们去看楞伽经啊、华严经啊、还有般若经啊，处处讲到，就是这个如果没有佛的加持，菩萨可能讲法就他就可能讲成讲不准，或者讲成歪道法，对吧？ 它就可能入魔。所以说呢，但加持的原理的信心，就在于我们对圆满的佛果的佛的果地觉的这种整个一个法报化三身的这种妙用的一种信心。比如说普贤行愿，对，我们说因地普贤行，从因地来讲，每个人都是普贤菩萨，对吧？那你的我们的普贤，它是遍法界一切处的一切实处的人，一多无量的，那这个这是因地的。那从我们这个修行的这样一个阶位来讲，有三贤的，有这个道前的三贤位的普贤菩萨，那十圣位的就登地以上的，这也是属于圣位的这个普贤菩萨。那还有果位的，那还有果，这是果前的嘛，这就道中道前道后，那还有像等觉的这个普贤菩萨，那他就是他就是具足圆满，几乎等同于佛的这种智慧。那么还有最后呢，果后的普贤，果后的普贤就是什么？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愿力，对吧？他整个的法界，所谓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对吧？一切国土中恒转无上的，那这他就这个是就是让我们得到果地的加持。所以整个佛教呢，像华严经啊，它是显示果，然后让我们从因地来产生这样一种向往之心，然后产生这种信心，然后来相应，对吧？所以说自他不二是原理，对吧？终极的来讲，那都是一切都是唯心，一切都是自性，那是自理的。但是呢，从一个修行的方面来讲呢，信心就贪力非常重要。那净土呢也是这样的，净土我觉得还比较明显的，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典范，对吧？那就阿弥陀佛的果地的这种功德，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句名号，对吧？成为我们当下念心一句清净心这一句佛号。那么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学净土经。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形式，因为好像禅修，如果你每天比如说我们要一直打坐，人多了可能还效果不一定好，可能不一定能够静下，所以我们就是讲一讲，大家脑子活动活动，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去运动运动，身体动一动，然后呢我们再坐一坐，对吧？再打坐，然后呢再唱诵佛号。所以整个这样一个课程安排，我想这样可能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吧，因为现代人可能你叫他真正人家坐那强行的去精进修行，可能大多人很难做得到。再一个，大家也都是在这个节假日之余，还有在带孩子啊或者身体啊各方面都不一定坐得住啊，这就是把这个课程安排就这样动静结合，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讲和修呢结合，这整个这样的课程的设计就是这样的。那么无量寿经呢，是我们这次就是我们一个主题贯穿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主题呢，它就是净土的，净土的经典，净土的形式，净土的这个念佛形式，就是念佛的这样一个法门。那整个就是有一个贯穿的，其他都是些辅助。我也会给大家教一些健身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从20多岁很喜欢各种，反正也是喜欢各种练习啊、修行啊，这个也通过好多应该说老师啊这样，所以经过多年的这种研习啊，自己有一点体会吧，而且跟一些朋友经过交流和实践以后呢，觉得很有效，那我自己也深受其益，所以呢就是想在这里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我们讲，所以我们在讲无量寿经以前，我先说一个问题，我也会基本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这个无量寿经净土经包括还有法华经都有所谓的会基本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必须说明一下啊，就说就拿无量寿经来说，佛说无量寿经，它到中国传到中国以后有多次的翻译啊，现在呢有5个原译本的本子这样一个翻译的。但是呢在后来呢，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就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本子啊，就是曹魏时期这个康僧铠的这样一个译本呢、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感觉这个比较原汁原味，也是祖师大德公认的，就像印光大师 公认的讲一个，像莲池大师都觉得这个本子很好。而且呢，应该说我们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反对这个汇集的。而且你去看汇集本，汇集的人都是居士，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吧？都是居士，知识分子。我们看一个呢，宋代有一个叫王龙书，叫王日修，这样一个居士，他把这个他用了3年的时间，把唐译本之外的4种译本都汇集在一本中，把这个阿弥陀这个佛说无量寿经，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他把那几个汇集了无量寿经的不同本子汇集在一起，他经过自己的编撰，而这个是佛，当然肯定他汇集肯定有取舍，对吧？甚至次序都有一个变化。佛说大阿弥陀经，那这个你像印光大师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全就非常反感和反对，因为什么？我们说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三个名字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就是这个，因为如果你纯粹有阿弥陀，你就使人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比如说，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对吧？对，无量光、无量寿，而且无量寿它有它的一个这个经体和整个的这样一个经，它有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内在的一种一致性。所以你按自己的想法去说，那好像所有的净土经都叫阿弥陀经，那你干脆把华严经也叫阿弥陀经算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点。那我觉得我们学佛，因为免不了这个关于各种版本的问题啊，那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了。一个呢，祖师大德的一个观点，包括现在的这个庐山的道安法师，他也是他的态度基本上也是反对这个汇集。那我本人来讲，我也是反对汇集的。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尊重圣教，尊重历史，而且这边有很多内在的原因，我待会继续来讲啊。这个王龙书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当然他是很精进啊。据说他临终是站着往生的，这样。而且他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龙书净土文》，对吧？据说他那个刻板都能出舍利子。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做了一个汇集，但是呢，这个王龙师的汇集本呢，莲池大师呢对他就是说也有一个批判，对吧？也有一个批判，就是因为汇集呢，它的是它会增加自己的语言，增加自己的语言，会用新的范本来做翻译啊，这样做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些加进去自己的看法，或比如说。王龙书的汇集本里边讲了三辈往生是否要发菩提心，在这个文句的抉择上，它的顺序高下顺序就不对了。所以莲池大师觉得，这里边实际上就是把原汁原味的佛法无形中给它夹杂了一个错误的或者不究竟的一部分放进去。所以莲池大师的影响力呢，他这个呢，后来这个本子就流通量就少了，差一点，所以还是很好，就是有我们这个法流啊，还是大家比较幸运，否则可能就我们可能更流行就他那个本子，人们可能就那比如莲池大师的他的威德他的智慧，所以才制止了这个东西在历史上的一种进一步的一种泛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另外呢，清代的一个叫彭继生，彭继清也叫彭绍生，对吧？彭绍生居士，他呢又不满意王龙书的本子，他不满意王龙书，然后他呢为了校正王龙书的这个过错呢，他就选择了康僧铠的译本，就是这个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本子，然后呢，他选了这个，又把这个又做了一个截教本，就把它就是。就删掉一部分啊，就浓缩一部分，然后呢还做了一个无量寿经起信论，但是他这个东西也是有他的这个缺陷，所以王龙书，然后呢彭继清，然后呢彭绍生啊，然后呢魏源呢，他在清末是一个翻译家、思想家，对吧？文学家，他这个人。是个进步人士啊， 但是他也弄了一个汇集本啊，他也弄了一个汇集本，但是呢，他这个善本呢还没有开始流通，他就往生了，这个人就不在了，这样。然后后面又有一个人叫王东兴，对吧？他把这个他的本子呢，然后整理了他的这个汇集本，然后把他，名字取作《佛说摩诃阿弥陀经》，还也流通。虽然他们都很自负，就这些居士呢，他们都会表示，甚至说有感应啊，有什么，对吧？他们都觉得这个，但是呢，实际上经过真正的祖师大德的鉴定以后呢，他还是有他的缺陷，还是有他的缺陷。就是说魏源的这个王东兴把魏源这个本子汇集本流通以后呢，他自认为很好，但是呢，实际上呢，仔细看的话，它内容还远远不如宋代王。这就是，所以我说是我特别有一个感触，我说我们当代的这个佛法的流行，往往出现一凡解释，一凡解释就站在凡夫的角度，没有真正的这种究竟之物。但是从凡夫来讲，他这些人都是，你说魏源他在世间法，他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吧？但这些人呢，就是以凡站在凡夫，他根子是凡夫，可能他的愿望也是好的，但是他实际上就是把这圣教就破坏了，就是把圣教变得不纯粹了。所以说呢，印光大师呢就说他是胆大心粗，不足为惧。印光大师也是对这个不太喜欢。然后呢，到了民国年间的一个下莲居，对吧？下莲居居士，这个下莲居居士呢，他是山东的，以前他是，哎呀，在三四十年代，他还挺有名气的。解放前，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当地一个名流，又办学校呀、啊，有什么，就他的这个国学功底非常好，而且他这个好像篆刻什么的挺有名气的，他的篆刻诗词这些功底都不错。这个人以前也是一个进步人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士。然后呢，他也汇集了一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呢，因为这个经我好多年我也看过，这种本子曾经一度比较流行，但这个跟台湾的净空法师有关系，对吧？跟他有关系。下莲居呢，他实际上在1932年开始汇集，用了3年的时间，他也是发心想做一个尽善尽美的，对吧？但是呢，下莲居的这个居士的这样一个清净平等觉经，佛说无量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它的语言还是不错的，是吧？有他也用了很多唐译本的这个原句，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也是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的地方，争议和批评的地方。曾经呢，下莲居的这个本子呢，大概有20几年吧。它比较流通，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跟那个台湾那边的一个流行有关系啊。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而且每个人只能看到我们所看的经历的一个片段，那个片，比如说南怀瑾。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可能觉得南怀瑾南先生那就是说很多像我是69年出生的，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人，这一代人呢很多包括学佛教的博士硕士，像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兄现在出家了，那个道法师傅，他还是在陈敏老师那读过博后的，他的这个硕士论文就写的是南怀瑾。就是他在90年代的初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是我们你知道市面流通的东西很少，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手机，最早的时候那也没电脑，那对大众来说纸质的读书，但是你能找到的跟佛教相关的也就是那书，就是南先生的书，如何修正佛法啊，后来什么宗经录略讲，而他的一套书也很多，后来讲什么四书啊，讲庄子啊，讲这些，最后来又讲什么参同契啊，周易参同契的，那都受他的影响，受他影响，但他的东西很杂，就有儒的有道，什么都有，所以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因为人的一种 我们就除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工作之外，我觉得宗教的一种追求是人的这个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就是我们满足人的这种需求。我们比如我们要生存安全感、归属，对吧？荣誉感，我们在社会上的这种职业的行业的自我价值，对吧？社会和给赋予我们的这样一种地位和荣誉、财富啊这些，那么可能更高层次，到一定程度，人就会追求高层次的这个一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会觉得生老病死或者烦恼，对吧？这些东西周围的朋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当然这个，而且这个追求呢，它这个追求它是贯穿到底，就是不管这个人他的其他的需求满足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精神需求。所以我们就会有好多高僧大德，他很早看透了，他就出家，对吧？他就很早就这个道心很非常坚固去修行。这样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就是在这个时代啊，就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浮躁的一个时代，能够做的人是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个需求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在每一代人在不同时期得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你过去你的虚云老上那个时代的人，对吧？那出家人那生活苦的，那大家都苦。那憨山大师那个是他也是为了听经，会跑好远，跑几个月找到一个法师，然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听？你找到一部大藏经都是很难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福报和因缘和这样的能力去阅藏，那也是很难的。但现在我们现在人，我们随着我们手机上就有大藏经、西藏，我们你什么都有，对吧？而且你古今都是掌上阅读，都可以个人终端。但是这个东西呢，同样放在这儿，我们也不见得很多人去看，就是你拿到有的人可能看不进去，就这样。那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代人的这个因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时候，就那一点东西如饥似渴，如饥也因为你也没有其他机会那种善知识啊那样去看那个，但确实也是一种启发。但这个因缘呢，就是导致后来就我们就有机会再去深入经藏。那有的人读了博士啊、硕士啊，那有的人或者甚至有的人去出家，对吧？去亲近一些善知识。当然也有乱跑的，在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去找这找那，也有走上歧途的，也有，对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待像这个汇集班也是这样，它是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个那也是一种共业。因为中国呢，我们从建国以后很快文革，那整个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将近半个世纪的一个唯物无神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对吧？因为再加上西方的这种关系，有一种整个人类的这样两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那所以说呢，我们这样一个唯物的，它就把许许多东西就不得不停下来，甚至破坏掉，对吧？甚至破坏掉。有很多文物啊，你看到有好多碑，那些碑文啊什么，比如说那个神秀大师那个碑从唐代那传到近现代，那后来就种种原因就被砸碎了，这挺可惜的。但是还好，就是所有的文本都在，而且通过互联网这样一个时代以后呢，又很方便，对吧？又很方便了。它这个本子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流行的，对吧？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到了80年代，因为我读大学是1988年上大学，那个是中国最流行什么？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热，什么海德格尔啦，什么那些尼采啊，这些非常流行了。因为中国那从78年开始到那个是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爆发、思想解放的一个时代。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一个单一的一种意识呢，是各个方面的这种东西，不管是经济和文化各方都出现停滞，而且那个是一方面西方的东西进来，改革开放嘛，然后另外一方物质、这个技术、这个资金、这整个一个流通，那我们实际上为全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也就那个时代的因缘才成了我们现在中国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整个在整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资本的洪流中，我们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这个文化宗教也是这样一种因缘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接触了那一类的东西。那同时就是一方面是西方的东西，从文化高校这样思想的这个领域来看，另外一方面呢，那当时就是中国的东西，比如说道教， 那叫北大一个许兆仁，他编了一套十本的道教的丛书，就是道教丹道仙学的、全真道的，还有什么柳华阳的、五重虚的，还有这个，就是把道教里边关于丹道的东西、啊、有很多，有十本书。类似的，其他的都很，就举一个例子，就说西方的人进来，中国的东西、古代的东西也有机会出来。也就是，那么当时呢，那个赵朴初，赵朴老太恢复中国佛教的时候呢，那中国这个佛学院他没有还好，那个是80年代的时候，那些老一辈，比如说有的当年跟虚云像少云法师对吧？那跟虚云老和尚那个弟子，他还有人在，还有当时的这个我记得那个是有好几个像体光的体光老法师，还有佛缘老和尚，就是那一代在那个。50-60年代以前，那些人还有一些在啊。孟灿老和尚，孟灿老和尚比较高寿，我们大家都年轻的人也知道。那就说从民国到我们建国那一段时间，哎，那些高僧他们的一些弟子，哎，那所以说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那个时代，那赵普老呢，他就把一些老法师重新请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刚刚大家又没钱，所以寺院为了建一个庙很不容易，就是这个庙场的问题和周围的。人啊，周围的这些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看全国的这个寺庙很多也不错了，但是出家师傅又不多了，这个法也不见得很兴盛，是这样。所以他很不容易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那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涉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接触的那个时候谁最会，谁有了媒体的制高点，谁就有了话语权。因为我们大家就是从我们的宗教需求来讲，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具有非常旺盛和强烈的这种精神需求。其实我们是也就是很不自由的，你生活在什么时代，你的基础条件、你的信息条件，包括你的法缘善知识，其实我们很多事是不自由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因地来，比如说我们每天去诵普贤行愿，对吧？我们去祈请佛菩萨来加持我们，就是生生世世能够遇到正法，能够遇到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少走弯路。那这个所以说这个本子和那个关于净土的那个原因啊，就是它为什么出现那个汇集本一统天下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些原因。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从汇集本啊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就净土中的这个汇集本来讲，首先呢，一个特点就是说，从古到今搞汇集本的都是居士，这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呢，反对的，就是遏制汇集本过分流通的，都是公认的祖师大德，莲池大师对吧？然后呢，印光大师，然后呢，这个欧益大师，都是，而且净土宗的祖师。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里边的一些问题来啊。一些问题的，基本上大家都是不去就比如说印光大师他说何必无事生非，已经有了无量寿经这个名字，如果再叫大阿弥陀经，时间久了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源自哪一部经，久则迷失，就是说你代替了，你实际上你自己站在这里，你的背后无量的祖师大德、无数的那些人被你挡住，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当然从整个佛法的一个流通来讲，你一个居士站在这个佛法的历史中，你掩盖了那么多的人对吧，祖师大德，那些翻译家，那些那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吧，不公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而且他也确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无量寿经叫阿弥陀经那是不对的，那你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也是头上安头对吧，也是头上安头。这个所以这些呢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当然呢你也不能，我们也完全不能完全否定那些本子，它也确实也曾经的流行的作用使很多人产生信心，包括那些居士他本人也很精进。但是我们如果把佛教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尊重圣教，尊重历史对吧，尊重先贤祖师大德他们的功德对吧，他们的功德。那这是一个从包括现在的庐山大安法师，他也是反对这个汇集本的，他也不主张汇集本，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太打杀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你要学，你要纯正的学会整体的学佛，还是要最起码你都要去了解，是吧？最起码你都要去了解。那我本人呢，我也是觉得会基本并不好。那我有一个分析啊，除过刚才讲的那些，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居士这样一个，中国的佛教还是僧主，俗从，就是我们作为居士，我们是护法群体，你不能够，不能够就是说你，但你可以去有弘扬佛法的，尽你所能，你去，就是正信正见啊，你做善知识嘛，你如果真的是个有真正的正见的人，你做善知识，就因缘呢是那也是不妨的。从这个时代来讲，可能就像维摩诘居士，他就是一个大菩萨的幻象。但是呢，从我们整个佛教的流传来看的话，中国还是应该是僧主俗从，那我们居士就是要定位。所以开虚大师他在重建这个中国佛教这样一个体系的时候，他也是很和谐。最和谐应该是贤圣僧。然后呢，有这个公益事业，然后这个护法群体啊，然后参与社会事业的这样一个，一个机制，那就是说，所以说我是不大喜欢这个。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僧主的问题啊，南传佛教也是这样。南传，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宣龙大师，他在地里耕牛劳动的时候，他证到了三果。他再往后证，他有一个说法说，你如果证到阿罗汉果，你必须出家了。那么他们有的是他自己觉得他正果后他就出家，为了弘法的方便，像龙波帕木啊，还有洞中禅的那些创始人，他们都是到四十多岁，他也一开始大学生，然后有家有事，后来他正果后他就出家了，但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正果是这样的，那他也是为了佛法的一个便利，但他那个国家又这样的尊重僧人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他出家他有尊严，他也没有人去，他也不用去。为生计去谋生计，这是他的一个他那些国家的一个特点。那最基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我觉得居士呢，就是说不应该去汇集的信号，但是不应该去这么自信，因为居士有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能够感情汇集的都是很有学问的，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修正，但是呢，他是不是个圣人？你看，为什么他有的是有的人，他就会，他无形中有一种就是傲慢，他的前世那种傲慢是很难很难觉察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前世把自己置于其他的祖师大德的这样一之上，那这样就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呢，他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以凡解圣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他的东西是好，但是他掺杂了他个人的东西，